我们今天看第六章，那在第六章里面呢，神回应了第五章以色列人和摩西传递以色列人的这个抱怨。那神回应的方式非常奇妙，就是从二节到第八节，那他把他是谁，他的话，他要做的事，又再说了一遍，他的应许又再重复了一遍。事实上呢，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在极大的困境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能回到神的话里去，我们不能去除此之外找其他任何的证据也好，或者支持也好，这个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境况，因为只有在神的话语里，我们才能找到属天的平安安息。这就是腓立比书说的呢，出人意料的平安呢，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这出人意料的平安，只能从神的话语和应许里来。也就是神在这里再说了一遍。但是第九节呢，以色列人的反应呢，也跟我们平时差不多了。就是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所以六章九节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属灵的点，相信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把眼睛盯在苦功愁烦上。我们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自己一切的力来改变我们的环境。那越用呢，越用力越愁烦，因为若能改变，那就不叫法老了，就不叫世界了。正是因为我们看见的是绝境，我们才呼求主嘛，我们才能全然的转向主。如果我真的能改变，以我败坏的罪性，我大概率我是不会到主那去的。所以我们越看着苦功呢，只会越愁烦，因为这本就是绝境。就像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当我们所需要的，或者说我们心里一直想的一件极大的难处，如果我们一直想这个难处，或者在祷告中也一直围绕这个难处，这个不会发明信心。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是去想神的应许的，把神的话再说一遍，把神给我们的应许再说一遍，不停的告诉自己。这就为什么诗篇的23篇它宝贵了，它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了我们生活中啊。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强调自己我的缺乏我的难处的角度。大家可以想一想诗篇23篇另外的什么角度，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还可以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很缺乏，我太缺乏了，我缺乏到这样一个程度，1、2、3、4、5，这也是一种祷告的。但是23篇的祷告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对神的角度了。抱怨来自于看苦难，那信心呢，一定会带给我们平安。所以我们在主里常要走信心的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给我们属灵的看见啊。那我们第二个属灵的看见呢，就是看摩西了。因为六章摩西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从第五章的最后22节，5章22、23节呢，我看见摩西也把人的抱怨传递给神了，甚至自己还加了一个说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啊。就像我们昨天讲的，牧者也是人，他只是蒙恩的罪人。摩西的成长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过程。 就是慢慢成长成为一个神合用的牧者的这么一个过程。神是摩西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神的话他是信的，就是神要带领他是信的，但是呢，但他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因着牧养来的工作，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犹太人的抱怨，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法老，所以他在六章他讲了两次，十节到十三节讲了一次，六章的最后又讲了一次。他说我是笨口拙舌的，我怎么可能？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我怎么可能去跟法老说呢？所以他始终处在一个摩西处在一个状态，就是他对自己能做好这件事情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看见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了，神带领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一代以色列人要经历的是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相信他的话。神带领摩西也是从没有信心牧养到有信心牧养。所以摩西的转变呢，是从一个把抱怨传递回神的摩西，在最初的时候，到了我们等到后面再看，看到民数记，看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摩西成了一个把以色列人的抱怨来到神面前去替他们代求的摩西。这种代求是不是传递抱怨，而是求神怜悯赦免他们抱怨的罪。所以摩西真的成了一个成熟的牧者，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了，他可以挡在那罪前面呢，挡在那破口前面，而不是顺着抱怨一样的来到神面前加一份抱怨。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其实我们就是这么两个状态，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那神呼召的牧者呢，只是他的信心稍微大一点，生命稍微好一点，但他也是要成长的，因为神不停的会加给他工作那每一样神的工作呢，都会让你要更近的、更深的进到一个忍耐的爱越来越承担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角色，他要去洗脚他要去忍耐。所以摩西如果他自己里面有抱怨的话，他是不可能是去替别人代求的我们看到后面他无数次为犹太人去、以色列人去代求，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各样的罪。那他首先他自己他已经在这个上面胜过了，所以摩西也是一个在服事过程中神不断的带领牧养，让他更加的成熟的过程。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保罗跑得远一点，他跑了1万米、2万米，那我们呢，作为被牧养的人，那我们跑得少一点，跑了1米、2米。那除了我们昨天讲的我们要多担当牧者的软弱，这是一个角度还有就是我们多在牧者身上看见那活出来的基督的生命。我们不要总是去看看他没做好的点，我们去看他呢，看他做好的点。那我们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神给我们放在我们身边很好的活出基督样子的牧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去多看他已经把神的道道成肉身活出来的那个样子，基督的灵在他里面就像当时基督把道活出来的那个样子能让我们真的说哎呀，主真是活的我也要像这样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一个家在往前走成圣的路上一个很鲜明的或者很形象的状态。总是生命好的担当生命浅的软弱，然后一直的往前走但是我们总是要彼此洗脚所以耶稣在给洗脚的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也没有是指着彼得说你专门给别人洗脚， 也没有指着这十二个门徒说以后你们专门负责别人洗脚，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那么偶尔呢，也给一些在需要中的长老也好，牧者也好，我们给他们洗脚。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要看他们身上活出来的那神荣美的样式，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了，神也在带领摩西，那摩西慢慢慢慢的就成了那非常美的属灵的榜样。那这一切的一切呢，我们都有一个标杆，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都活给我们看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末世恩典时代的人最蒙福的地方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那历史历代的先知想看看不见，想听听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天国最小的比世袭约翰还大的原因，我们全都看见了。所以我们不是去看旧约的摩西，不是去看约瑟，我们读旧约圣经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明白耶稣基督啊，因为他已经显明了，已经不再隐藏了，已经全部显给我们看了。所以我们何等的蒙福呢？就算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假设我们没有看见身边真有一个能把基督道活出来的人，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我们抬头看主。我们今天会在不同的环境里，弟兄姊妹们有的可能属灵的环境好一些，有的可能属灵的环境更加恶劣一些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主都跟我们在一起，他已经把这道活出来了。所以他是不需要像摩西那样，他是一点一点的从不抱怨到从抱怨到不抱怨到代求的，因为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之后，他今天站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一群人呐。Hallelujah.